师傅说现在我们学佛要首先要守的一条戒律，就是要遵纪守法，爱国爱民，这点对我们正能量影响很大。我们广大的同修已经把这条戒律刻在骨子里，一生严格遵守。请问一下师傅，如果有同修犯了所在国的法律，是不是仅仅要受所在国法律的惩罚，同时也会受到我们法门的护法的惩罚？
他是这样的，所在国的法律归法律，对不对啊？如果你犯了那个我们说戒律，学佛人的戒律，那么护法神惩罚；如果你犯了人家国家的法律，那么人家国家的法律惩罚，一样道理。
哦，那如果有的人屡教不改，不听师父的告诫，给法门带来了负面影响，这个果报是什么呢？请师父详细解释一下。
这果报很简单，下地狱。
直接下地狱。
啊、哦。你搞好了，所以你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，很多事情你自己搞好了，你搞到最后，有句话听到过没有啊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听到过没有啊？
哦，
啊，
他听到过的，
啊，就这样了。
同修她老公以前是卖肉的，他是雇别人杀猪的以前，然后同修就梦见师父帮他看佛台，就说你在那说的不对，得罪佛陀了。然后梦中他的儿子就要吃肉，就闹得很厉害，锅里全是一大条一大条的猪肉，但是后来他跟他儿子还没吃就吓醒了。请问师傅这是什么？
这还不知道啊，这还不知道，犯戒了，嘴巴里讲的说我以后一定什么不杀业，怎么全假的了？
哦，同修本人犯戒了。
啊，吹牛了，对，替他老公许愿，吹牛了。嗯。
哦，明白了。
嗯，
啊，感恩师傅。他梦见观世音，观音堂的观世音菩萨怀中抱着一个孩子，像是一个童子，然后从天而降，然后这个童子呢是罩住他的头的上方的，然后呢他立刻是从观世音菩萨像的底端钻进去的，边走的时候边跟他女儿说我走了。
哦，麻烦了，这个人过去可能是观世音菩萨的童子哦。嗯。哎呦，要到、要养，应该把他带回去了。嗯，他肯定犯戒了、
哦。
我跟你们说，你们记住了，天上的菩萨或者阿修罗道的，或者是天人呢、啊，你到人间来，你这种淫荡的事情做的太久了，带走是最快的了。
嗯。
听懂了吗？
听懂。
好了。所以一个女人、所以一个女人不停的淫荡，很快就死掉了。一个男人很快的淫荡、很快的就这个气就绝了，气绝而亡啊。因为一个人是在淫荡是最漏气的呀。
嗯，对的。
你上卫生间都不能讲话的，听得懂吗？
嗯，听懂、那这个同学该怎么做呀？
许大愿呀、从此以后断淫荡啊、淫欲啊，这还不懂啊、还要教啊。
嗯，谢谢。
我告诉你，会带走的，太脏了。如果带走还能回去，如果太脏的话，回都回不去了。所以一般的都是带走的。
哦。
就像人间换位置一样的，官呢、你在这里，人家举报你太多了，部里本来把你派到下面某一个地方去帮他们啊，把他生产搞好的，结果你去之后下去吃喝嫖赌了，那么部里不舍得你这个人才，那就把你调走了。
嗯，
调走的话你还能回到部里去工作，如果再让你下去，你在当地就被判刑了，听得懂了吗？
嗯，对，
回部里都回不去了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了。
嗯，好了。
那太脏。梦到身上有纹身是事实的，不如你不如法人还是什么？还是
纹身嘛，就是你如果梦见纹身的话，说明你已经在地府犯戒了呀。在地府做坏事，就像古时候人做错事情啊，要给你脸上打个烙印，犯人罪犯。
嗯。
啊，就是这样的，在地府就是这样的。所以纹身的话，
是的，是的，不好了。
那当然了，你在下面肯定犯罪了。嗯。
哦，或者来方面的罪呢？
你问你自己啊，你最近脑子里有没有出轨？有没有想到这种邪淫，或者想去占有人家什么东西啊？或者有贪心啊？这些东西都犯罪，或者看见人家一个老人家，你心里在骂人。
哦，这些是犯罪了，卢
总。那当然了，意念犯罪啊！你路过一个银行，你脑子里想我走进去把他抢他一把，我算不算犯罪啊？
哦。
你看见人家个女孩子在马路上走，你说我过去抱住她怎么样？你是不是脑子犯罪啦？
对。
对。
明白。
吓人了，就是一个同修打礼佛三遍，调到五遍之后，就梦到。有一个女的被一些黑色的小虫子爬满了身体，打也打不掉，冲也冲不掉，最后这些虫子被最后她被这个虫子活活咬死了，连内脏都拖出来了，梦
下地狱了，
不敢看，
用不要讲了，下地狱了，
下地狱了，这是谁 啊就不知道。
你
这同修在梦在旁边看，
他看见一个人是吧？
对，
胖的还瘦的啦？你问他。
这倒没说。
你去问呀，什么样的人？描绘一下。
啊，师傅，我再接着说，他后面还有一点，
哎、
他说
太恐怖了，
然后看到师傅了。
啊。
师傅显化在空中，师傅说你要用火烧死虫子，哪怕是自己受伤了，也比被他咬死好。然后就说你手上有虫子，要用刀把手剪掉，虫子就不能爬到你身上了。
哎、
就这个梦。
业障啊，全部都是业障，看见吗？
是说他自己是吗？
不一定是他自己，反正是一个犯戒的人。你看师父真的看见弟子犯戒，自己心里很难过。你看已经这样了，还要来救，像他这种一定下地狱的，明白了吗？你看师父都是在空中吗？我跟你们开玩笑了，不跟你们开玩笑。
哎呀，真是
啊，
感恩师父。
很吓人的，讲的嘞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好了。
是很吓人的，师傅，那我就是说不一定是他本人，就是说明他周围的一个人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
也有可能的，
那这个跟他把礼佛从三遍调到五遍有关系吗？
没有关系，
没关系，明白。
看到了一些，看到了一些他不应该看到，但是他缘分当中应该看到的东西。
好，明白了，感恩师傅。
师傅慈悲开示一下，因为之前师傅也是开示过，就是天律特别严，特别严嘛。然后就是能不能请师傅多开示一些，就是天律的内容啊，就是让我们就是更加规范自己的行为，因为觉得自己就是特别愚痴，可能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就造下了新业
啊。
请师傅慈悲开示。
这天律还不懂啊？天律，分成三种大的。一个是你的意念当中的犯戒，还有一种语言的犯戒，还有身体行为的犯戒，三大类。那么天上如果你思维经常出偏差，经常动坏脑筋，经常动淫心，那么这个也是犯罪，明白了吗？至于天律的大和小，因为你现在在人间，它天律它是对你基本上是记录而不是惩罚，但是你在人间到了一定的时候，他天律降下升职，那到了人间就会用人间的法律来把你绳之以法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。也就是说这也是一个累积的过程，是吧？
对，举个简单例子，这个人经常写人家坏文章，污蔑诽谤人家的，但是你说他也没拿刀杀人，也没做强盗犯罪，但是他经常阴人家，这个时候天律来了。天律来是什么知道吗？不让你上法院，让你进医院，因为你生脑癌了，因为你经常恨人家搞人家，这是天上下来的天律了。那么这时候不进法院进医院，好了，很快的你的命之这个就没了，命就没了，就这样，明白了吧？我只能举例子，因为天律太多了啊，你一般的天律最难忍受的就是阴人家，背后搞人家。所以做人叫干净，做人叫光明磊落，所以菩萨就是喜欢人光明磊落人是头顶的天脚踩的地的， 哪个动物是头顶着天呢？所有的动物全部都是背朝着天的，只有人，所以人要光明正大啊，在乎天地之间，因为人，所以浩浩乎在乎天地之间啊，养物浩然正气，把自己的正气养出来啊，这个人才不会被鬼拉下去，也不会被人啊所污蔑啊，被人家屈服。所以中国古代古文化里面就讲到啊，无欲则刚嘛啊，一个人没有欲望你就很刚强，你有所求人家了你就不值钱了，你就会低三下气了，明白了吗？
嗯，明白，师傅。
师傅，人间的智慧和天上的智慧，那你讲讲天上的智慧吧。天上的智慧是什么样的智慧？
天上智慧不犯法就是智慧，一样，跟我们人间守戒就是智慧，对不对啊？你看天上很多人掉下来，到踢到打入人间，你看都是因为在天上犯戒呀、啊，一样啊。
是啊，
意念犯戒嘛，就举个简单例子，意念犯戒就是在天上犯戒，这还不懂啊？
哎呀，是，对啊，师傅，我们以前看了那个神话剧啊，都是你在天上犯了错误，好，把他打入人间，让他受尽人间的苦难，再修成正果，再等着他再重新修回来。
对啊，就是这几句话呀，打入人间，待人间苦难受尽，啊。对不对啊？再收回天界，继续啊，这个继续在天界啊，这个做什么，就是这样。过去就是这样的，因为你做错事情就打入人间了，受苦的地方啊，对不对啊？因为三界，三界属于三善道，一界不如一界呀、啊。
对，明白了。那师傅，您说，那你想想，阿修罗道是谁掌管阿修罗道呢？这个问题，您这样问吗，师傅？
有什么好问的？你去看看嘛就知道了，书上都有的。有一个掌管阿修罗道的一个很大的什么叫王，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。你去看一下，查一查，查得到的。这些可以查的，这没有什么。
可以查
呀、啊，不是太秘密的。如果查不到的，那就是秘密了，天界的秘密了。所以人家说，天机不可泄露。只要在天上查不到的东西，那就天机了。明白吗？
就叫天机。
如果你查得到的，由谁掌管？对不对呀？玉皇大帝掌管天界、对不对啊？
对，
天
是的。
比方说忉利天兜率天，像这种每个天它都划出来，都写出来了，你只要背出来，那是佛学院学的东西。我们学的东西要用智慧来解决人间的问题，那是菩萨的智慧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举一个简单例子，一个人他是学历史的，他把历史背出来，他就考高分了。那历史是已经发生过已经存在的东西，你把它背出来记住，那有什么心情啊、对不对啊、你要能够解决哲学啊，解哲学那就比较难了。所以你看没有固定考题的，完全看啊教授啊。所以过去古时候人家说中状元，你写一篇文章没有统一标准的，几个院士说你好，对不对啊？翰林院的院士说这个人好，推荐给皇上，那就是状元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，就是、是的，确实是这样。好，谢谢师傅的。